I think啊，感谢主，现在到了我们联合主日学的时间啊，我们差不多一个月有这样一次机会，有的时候有事情呢会暂停啊，基本上呢教会是这样安排。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联合主日学，上次我们是他玛的意上，今天呢我们。一会儿我抬到前面去吧。一会儿我抬下来，不要紧。大家听得到哈？没声音呢，开着呢。哦，那这次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学习，我们讲他玛的意义的下一部分。或者来说呢，上一次呢，我们只是把这个故事和问题提出来，今天其实是关键。今天我们要把答案呢，从圣经里边我们来看到，看神给我们答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在这里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今天这是7日的头一日，这是你定义要创造的日子，这是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日子。主啊，愿你的光照耀我们，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在你的殿中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明亮，我们眼前有你的真光。主啊，愿我们借着他们的故事来认识你的爱，认识你对爱你的人存着怎样的心愿？我们也因着这样的感动，我们像他们一样，渴望投在你的怀中。主啊，就求你祝福每一个渴慕你真道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继续的来看，他玛的意。那么，可以说这是圣经中的一个很有名的难题啊。其实很多难题，如果我们能够破除一些我们自身的障碍，其实圣经里都有线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那么，我们上次讲过关于这个话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知的，至少是我已知的所有的这个圣经的书里边呢，都把这个讲成是他玛的意，就是因为他愿意给犹大的儿子留后，这是他玛的意。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圣经里边真正向我们所启示的，真是这样一个原因吗？我们如何知道神在这个故事里边向我们所存的旨意？那么，如果说他们单单是为了给犹大的那前面两个死去的孩子留后，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来解释的。神专门插了这一章啊，创世纪38章插在37章和39章之间。那么，如果他俩是为了给犹大留后，这个故事跟前后完全不相干，你就拿不到这个里边它的真正所带出来的意义，它对前面有什么联系，对后面有什么影响？所以显然呢，如果单单这样解释是不太能够看得明白的。我们下面呢非常快的哈，大概上次我们提了这些，我们非常快的来谈一下。如果说我们先采纳他嘛是为了给两个死去的这个犹大的儿子留后的话呢，那么我们看经文啊， 我们所有的对于这个经文的理解都要从经文里来啊，都要从神的话里来。那么38章的第七节和第十节啊，中文翻译里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我打错了，尔啊，犹大的长子尔。那么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俄兰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啊。那么显然前面两个死掉的犹大的儿子，我们看到了非常明确，都是由于恶被耶和华亲自击杀的。如果他嘛就定义要为这两个恶人留后，然后神要称他为义，你能接受这样一个逻辑吗？那么他嘛作为尔和俄南的妻子，他是这两个恶人的恶的亲历者，所以当神击杀这两个人的时候，他嘛应当知道这两个人当面，虽然神没有说尔是什么原因，但是俄南的原因我们是知道的。那么后世啊，就是当这个38章结束以后，一直到这个创世纪以后，一直这个没有提到他嘛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关于他嘛是为了给尔和俄南留后而被称为义，这是人的解读，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说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找总原则啊，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灭尽迦南的七族成为后患，然后我们看到扫罗由于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杀掉亚玛利的王亚甲，结果呢这个撒母耳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恶人当面，恶人要努力存留恶人，这个行为是恶的。那么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在这一章的14节说，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那么他嘛作为这家的儿媳，他如果要给前面两个留后，他应该成为这个示拉的妻子，生的头一个孩子算儿子，生的第二个儿子算到俄南的名下，后边的才算是示拉的。可是你会看到他嘛根本就没有去引诱这个示拉，示拉现在已经成年了，他去引诱的犹大。大家想想，他和犹大的孩子能算到他两个儿子的名下吗？只能算是这两个儿子的弟弟，对吧？那么这怎么能是给尔和俄南留后呢？所以你会看这个道理是完全不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明确的有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呢，他嘛这个行为，哪怕你不知道他的原因，你至少知道一个否定性的原因，就是不是由于他要给这两个人留后，那么这个结论应该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不承认很多人给的那个结论，而那个结论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所看的所有的圣经书，我今天带的是这个麦克阿瑟版的圣经注释，包括这个美国的大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他仍然也持这样一个观点啊。我所看到的所有的都这么认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要重新解读这个故事。 那么我们从后续的经文来看，如果是为了给那两个人留后的话呢，你看创世纪46章里边说，犹大的儿子尔俄南示拉法勒斯谢拉，法勒斯谢拉就是他嘛被犹大生的，算在犹大的名下。然后在马太福音里边也是这样提，犹大从他马是生法勒斯和谢拉，那么也显示出呢是犹大的儿子，跟那两个死去的儿子没有关系。神并不认为这是他马为那两个人留后，那两个人无后，非常清楚那两个人无后，神彻底把这两个人击杀了。那么所以我们去强解是不合神的旨意的。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我们对圣经某些地方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总原则出发去看，因为神不背乎他自己。当神有一个旨意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旨意不会因某种这个不同的情况而改变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前面给过我们一个例子，就是创世纪19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使要灭索多玛的时候，然后从里边抢救出了罗德一家。那么罗德的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因为没有别人，他们这个整个城都被灭了，只有罗德和两个女儿在山上。然后两个女儿为了给父亲留后，然后呢用酒灌醉了父亲，分别和父亲然后同房，分别怀孕生子。我后面有一个强调哈，他们两个人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淫乱，就是罗德那两个女儿都是为了，写得很清楚，这圣经原文，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这是留后的意思吧。你看哪节经文赞美他俩的行为了，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个乱伦的孩子其实一直在这个乱伦的咒诅中，神没有称赞他们，没有一节圣经称他俩的行为是义的。那么如果父亲和儿媳这个关系留的那个孩子不被称义，这个行为不被称义，那么作为一个儿媳和公公乱伦怎么就被称义了呢，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圣经中还有两个人也是被神击杀的，我们知道就是亚伦的长子和次子，就是拿达亚底户。那么亚伦有四个儿子，后面还有两个，这两个可以给他的哥哥留后，哎，对不对？可是由于亚伦的前两个儿子是被神击杀的，所以他后面这两个，这个第三子以利亚撒和第四子以他玛，他们的后代归于自己的名下，并不去为前面死掉那两个留后。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论不应当出于为了给前面死去的犹大的两个儿子尔和南留后这个原因。那么很多人的解释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摩西律法。但是这个时候可早啊，这个大概是公元前1900年，亚伯拉罕时代是2000年，他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到1900年之间。那么在这个之间还没有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是公元前150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呢，摩西律法这一段哈，在生命第25章里边，我在这里不读了哈，放在上面，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摩西律法所讲的这件事，它一直以来在民间就有，不是摩西律法创造出来的，它本来是一个民俗啊， 作为一个民俗呢，它本身呢不是严格的律法。那么神把这个放在摩西的这个律法里边成为律法，它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在于呢保证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存续啊，免得以色列中有失落的，所以呢这是那个原因。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开呢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啊。经文给出的是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玛主动引诱了犹大，并且从犹大怀了孕啊。那么给了一个事实，我们怎么解读这个事实，我们怎么发现一个合理的一个结论呢？那么这就是解经啊，要解开这个背后隐含的那个信息，而那个信息是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的。那么就涉及一个问题，他嘛显然啊，他嘛是有一个目的，他嘛要怎么样呢？在上次我们讲完之后呢，我收到一个姐妹给我的微信，就是王瑶姐妹，她明确的告诉我，她的理解是他嘛要回来，我非常安慰，我也非常的真的是高兴哈。有些这个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认真的在神的话上怎么样呢？昼夜思想，常常思想，你常常思想就得着啊。他嘛是要回来，要回到犹大家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犹大在真相大白之后，他恍然大悟说他比我有益啊。我们后面要解释犹大为什么这样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能看到神奇妙作为，去认识神的旨意呢？啊，那么我们先看犹这个他玛的心啊，我们就看他玛的内心。尔和俄南死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把这件事理解为这个他玛是个丧门星，不能留在我家。不然的话我最后这个也得死，所以就把他赶走了。但是呢他没有，他嘛没有罪，没有错，没有错在犹大的手里，犹大没有理由说你滚吧，不要你了，不能这样说。所以呢他找了个借口，就说我这个三个儿子还小，你回家等着。然后他想他嘛肯定等着等着觉得这边不要他，两边是断绝来访的状态中呢，也可能就另嫁人了，怎么样的他就不管了啊，是有这种情况，你记得吗？在那个在路德记里边，那个路德的两个儿媳妇，路德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去怎么样呢？另嫁人，对吧？就是当他回去以后，他是可以另嫁的。那么他嘛没有另嫁，虽然圣经没有写出来是他嘛的家里没有考虑让他另嫁，让他等呢，还是他们自己不肯另嫁呢？这个都没写。那么我们不解读这一块，但是我们能看到一点，他妈渴望回来啊，所以他妈一直在等。然后等到示拉都长大了，犹大不接他回去的时候，他妈知道永远等不到了。所以呢，我们看经文的十四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这个就字里边带着一个意识，带着一个他玛的决定，他要做什么。于是呢他就做了，他做的这个方法呢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去评价的。他装成妓女去引诱他的公公啊，然后呢去用这样一个机会回去。那么我们说了，这绝对是下策，这绝对是一个违反人伦的一个方案。但是我后面说一句，他别无选择。在那个时代里，一个弱女子他没有任何可以选择的这样一个范围，他只能是 做他能做的。所以他嘛不去找示拉，示拉长成了吧，得不了他，他去找犹大，就是为了表明我不是给那两个死者留后，我就是要回来。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犹大的家和他玛的家有什么不同？犹大的家和他玛在迦南的家差别在哪里？
大家神
对犹大家是被神所看重的啊，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家。那么迦南我们知道啊，这个在创世纪十五章里边，神第一次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约啊，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么神向亚伯拉罕讲到了一句话啊，就是迦南本地的这些族啊，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再给400年啊。这都是在那里边讲明的，这句话也启示了亚伯拉罕。那么这句话也给亚伯拉罕一个警钟。亚伯拉罕，我们是按照亚伯拉罕他在属灵上面的一个理解的高度，他会知道神厌恶迦南地的风俗，迦南地的这些恶行，所以他绝不能够如此，并且呢，亚伯拉罕的家蒙神的保守，也绝不能够和迦南人混同为一。我们从这个迹象就知道，他哪是出自一个败坏的、一个风俗非常恶劣的啊、这样一个迦南的一个家庭。当他嫁入犹大家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说，犹大也不怎么样啊，对不对？犹大这个家他归于雅各的家，雅各家里出了多少事啊，女儿底拿啊被玷污，然后他的儿子们就去屠城，然后呢全家就从世界跑了啊，然后这个跑到伯特利去。那么然后在伯特利呢，雅各由于偏心，儿子们呢就嫉妒，又把弟弟给卖了，然后卖了以后呢，那么整个的家庭呢就因为雅各的极为的伤痛，雅各说了，我们家永远处在扶桑期啊，天天过着扶桑的日子。所以犹大因此跑出来的，犹大觉得我不能这辈子都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就自己跑出来了。他跑，犹大跑到了迦南，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他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但是他家里娶进来一个迦南的女子，而这个迦南的女子在这个家庭的罪恶败坏中，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恩典。这个就启示我们，你要有一个敏感，对美好，对，因为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对神要有一个敏感。如果你没敏感，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你没觉得啊？然后呢，你觉得世上那些没有神同在的跟你差不多，你要知道，你觉得可能差不多，但在天上的神他看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孩子，不信你到这个学校门口去接孩子，每家接自己孩子，一群孩子出来都差不多，你就认你的，明白吗？那些孩子也是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这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你不把自己放在这个状态中，你没感觉，你是有神的。很多是时候神的儿女没感觉，反而从外面来一个，他原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他头一次经历，他的感觉强极了。这就是他玛的光景，他 他马分明感觉到了，他视为宝贵。虽然他这个家里没有好日子，就像犹大在雅各家也没有好日子。对于女性来说，在古代社会，婚姻不就是一切吗？先嫁了一个儿，那么坏，他能做什么？若不是神把这个儿杀掉，他这辈子就只能做这恶人的妻子。然后呢，就跟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更恶，这个恶还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啊，是在私密的自己的这个房间里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别人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这个女人真没用，两个男人你一个都不生孩子，所以呢，他承担了所有的这个罪责。但是，当神第二次出手灭掉这个俄男的时候，而且圣经都写的是耶和华就叫他这个了，他感受到这个家不一样，这个家有神，这位神叫耶和华，这位神是公义的神，这是他马能感觉到的。问是读经的人感觉到了吗？你就读过去了，然后你就体会不到他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他不是奔着犹大来的，他是奔着犹大家的神，冲着耶和华来的。我们下面做个对比，就是圣经里的他马和路德。其实这两个故事性质上非常非常相似。由于这个原因，读不懂他马的故事，其实也读不懂路德的故事。他马是因着婚姻，作为一个外邦人，他进入了犹大家。他本来是外邦的女子，嫁入了犹大家，先嫁儿后嫁俄男。这两个人是恶人，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被耶和华击杀了。结果怎么样呢？他马的光景是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对吧？他就回家了，等着去了。我们翻过来看路德，路德也是因为婚姻的关系，作为一个外邦女子，然后呢嫁入了犹大的家，她嫁给了基连，但是基连死在了摩押地，就是因为虽然他们都在外邦，但是这个家是犹大人的家。我们注意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路德能够归到神的家里，是因为拿俄米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都要学这个，凡是做婆婆的要学习拿俄米，凡是做儿媳的要学他，学路德。不完全对，你看看拿俄米的见证，拿俄米的见证是错的。上面有写，大家看，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什么？看到的是拿俄米的对这件事的解释。拿俄米在这里面呢，看到的他也没有完全错啊，但是他单单就这样定论的话呢，那是不对的。神在这里边都有恩典。那么对于路德来说呢，同样的一个结果，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他俩光景很相似，但是最后这两个外邦女子都归到了这个神的家里。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都不是因着人，而是因着神。那么我们要问，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家里，在这样一个犹大都把神忘了的家里，他马看见了什么？这就是还是那两节经文啊，38章7节和38章10节。他马看到了耶和华， 里面出现了四次耶和华的名，为什么这么频繁的写呢？怕你看不见，怕你忽略掉。但是有的情况下，当你听多了以后，你听了还跟没听一样，还是看不见。所以我在这里强调，这是你的那个内心的敏感。我们读经的时候，经常读到耶和华，经常读到神，我们开口闭口也提神，我们提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动的啊。那你如果看那个第一场这个戴季宗牧师讲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约瑟在外邦的时候，他曾经十次提到神，每一次提到神这个词的时候，那都是有千斤的这样一个分量，那都直接的影响他的生命。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起作用的原因啊。那么当耶和华在这个家里有所作为的时候，可能这个家里除了他嘛，没人有感觉。我们怎么知道犹大没感觉呢？因为犹大一张口就说啊，让他们回去。为什么呢？他把这两个分明是神击杀的，他算成是他把房的。你看看他的解读是多么的错，他一点都没看见神在这家里出手，直接作为。那么他们感到我没办法为我申辩啊，我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受苦，丈夫是恶人，那个苦是没办法说的。但是呢，他感恩的是这个家有神啊，这个神是执掌公义的神，这个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他体会到耶和华本为善，这个世界都可以不要，我要这个神，这是他妈的感觉。正因为他妈来自一个只有假神只有偶像的地方，当他亲历，你注意啊，我们前面说的他亲历那两个人的恶，他现在亲历耶和华的善，所以呢，他不但看到这个神是善的，是好的，是公义的，是崇高的，他也深深的感觉到这位神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在他的苦难中看到了巨大的恩典，直接来自神的恩典。如果他离开这个家，回到他的父家，然后或者再嫁给别人，他就永远跟这个神没有关系了。我们再来看他马和路德的故事。所以王耀姐妹讲的是很对的，他马非常渴望回来，回到犹大家与这位神同在，因为他明明看到耶和华是犹大家的神，别处找不到这位神，我就要投奔这位神。那么我们下面看他马和路德的故事本质上是什么意思。他嘛，他被公公遣送回娘家，犹大是不想要他了。他嘛明白这个意思，他明白如果犹大不再要他，就意味着他和耶和华永远失联，这是他不能忍受的。那么我们看路德下来以后，大家有时间可以再重读路德记啊。拿俄米对路德说的是什么呢？那么拿俄米说，看呐，你嫂子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当这个当 这个南阿米要离开，要回到这个犹大伯利恒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不希望耽误两个年轻的儿媳妇儿，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着我呢？回去吧，然后呢，就跟他们说，先是路德和嫂子都不肯离开，但是呢，最后是他的嫂子先走了，路德还不舍得走。我们很可以理解成拿俄米这么好，路德舍不得，因为上面也说路德舍不得婆婆。但是当拿俄米那一句话出来的时候，路德腾的就说出了最重要的话。为什么呢？大家看，他最重要的话是：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拿俄米无意的一句话，一下子挑动了路德最敏感的神经。天哪，我要回到我的国，就意味着回到我所拜的那个神去了。我们知道摩押的神是假神，是邪恶的神。一下子路德就明白了，我若回去，我就离开了拿俄米的神，回到我的家乡的那个神，他在家乡的时候对那个神是知道的，那是个恶神。所以呢，他马上就跟他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在哪里去我就在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后面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如果他单单跟随拿俄米的话呢，他就讲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生在哪里我生在哪里，你死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就够了，对不对？这就已经是感天动地了，就可以成为婚礼上的这个彼此发誓的词了，对不对？但是路德的话里面最重要这两句，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看见没有？路德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的高度，他对这个国渴望。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不离开这个神，这是路德坚定不移要回去的根本原因。路德并不傻，他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差别。当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等着他的是什么？一般的常理说，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猪是狗，他是被轻看的，他外邦人的身份是低贱的，他宁可如此，他不是什么都不知去的，他知道，我知道我也去，哪怕是狗也食儿女从桌上掉下的碎渣，这是那个了不起的信心。当那个迦南妇人说出这话的时候，主耶稣马上称赞他。当路德说出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在天上马上嘉许他，明白吗？这是那个根本。我这里快快读一下哈，以赛亚书27章2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雅各的现在哪里葡萄园？神用一个葡萄的种子亚伯拉罕，然后现在这个种子逐渐发芽长大，长成了一个弱小的葡萄树，就是雅各的家。现在这个家要崩了，然后呢，神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你能体会到吗？在你的教会里，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生命中，神日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将来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神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他现在所看顾的小小的雅各将来要遍满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后边还没到，现在雅各家快不行了。你看到神多么用力吗？神在犹大家做这样的工。耶利米书33章，注意啊，33章。耶利米书里边记载耶和华和以色列子民再立新约，记载在多少章呢？31章。所以这个离得很近啊，是立约之后。那么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和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整个这个过程你要清楚地看到，是神的手在运作，神在做这件事，而且神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所以拣选以色列家的这位耶和华神，他要做什么事呢？首先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雅各是我的，不属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归于神，这就是分别为圣，做归自己，归神自己，做属神的子民啊，用他们来彰显神的作为，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感动所有后世的愿意跟随神的人，所以才有哥尼流这样人那么认真的去跟，有很多外邦人都愿跟。那么神对犹大家的管教，正是神不离不弃、守约施慈爱的表现。为什么要管雅各家？为什么要管这个定义要出去？我跟着了，我跑了，我过自己的日子，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啊，雅各家的日子很无奈。结果怎么样呢？神为什么不离弃他呢？因为神跟雅各有约啊，那个约在创世纪28章里，就是在天梯的时候，雅各梦见天梯的时候，神跟这个雅各清清楚楚说的啊。那么我后面有一个简单的讲啊，整个创世纪耶和华的名从第2章开始出现，第1章里边没有，第1章里边没有耶和华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大家我先留在这里啊，从第2章开始出现耶和华这个神的名，一直到创世纪结束，出现了不到150次啊，144次，平均每章3次。但是耶和华的名到了一个时候突然不出现了，到什么时候呢？从创世纪32章到创世纪49章，在这么漫长的，如果一直数到50章的话呢，就差不多是这个是18、19章的这个内容。在这么长的范围中，耶和华的名字只出现在9节经文里，其中一节出现在32章，一节出现在49章。如果把这2章再去掉，也就是说呢，在这个19章经文里就出现了7节啊，这7节里边都出现在2章里。如果把这2章拿掉，没有耶和华的名，这2章就是38章和39章。38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耶和华看为恶就叫他死了啊，那是2节经文。然后呢，就是在39章，39章记得吗？就是在这个戴季宗牧师讲的第一场 这个培灵会。约瑟被卖到了埃及以后，你注意没有，38章是在迦南地雅各家跑出来了，39章呢约瑟被卖了，卖到了埃及。耶和华的名出现在哪里？都出现在外邦，都出现在外邦。耶和华，所以我要用这样的经文让你看到，是耶和华顾念这个雅各家。雅各家的孩子有的是被卖掉，有的自己跑掉了。耶和华怎么样呢？耶和华亲自去寻找亡羊，耶和华亲自去兼顾，去帮助那个可怜的被卖到外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你会看到，这是神的心。神跟着这些到外邦的，然后呢，去挽回他们，或者是建立他们。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深深的去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大的框架中去看，去看到这个雅各家要完了的时候，神出手啊，有领袖能力的犹大跑出去了，但是耶和华看顾这个脆弱的家。犹大已经到迦南了，我把那个柱子加了粗啊，他住在那里，这个住字是特别重要的，你住在哪里啊？所以你知道吗，圣经里边不断的说你要住在神里面。我只能靠记忆哈，说这话说最多的是谁呢？是约翰。你看约翰一书至少七次住在神里面。为什么呀？因为约翰福音他写的太初有道啊，然后呢怎么样呢，他后面写到大概是14节啊，那么对，在约翰福音的1章14节，他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住在我们中间，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而犹大住到迦南地去了，住在哪里是很重要的。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住在哪里是谁呢？是该隐。该隐跑到哪里？他不会一见面，一见你就杀你啊！我给你个记号。然后呢，他得了这个救命符，腾的就跑了。一分钟都不待，于是他就怎么样呢？就在东边去住在挪得之地啊，住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啊，一个漂流的地方，从此就过了漂流的日子，他宁可漂流，宁可流浪。提到这个柱子，我还再说一，再额外说一句，神的名字里边包。主耶稣的名字里边有柱，能找到吗？以马内利。主耶稣一个名字是耶稣，我们都这样称他，以马内利是他的名，但是我们不称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真理，一个是显的，一个是隐的，看你能不能看到。我们没有人称以马内利基督，但是呢，这个隐的住在啊，那个非常大的恩典在里边。犹大住在迦南，意味着他新归到迦南，他根本就想做个迦南人，根本就在迦南待着不动，不回去了。如果没有一个力量，你是不能把犹大带回去的，因为犹大住在那儿了。那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位耶和华下到犹大家中，在他家中有所作为，为要拯救犹大。所以耶和华在家的作为是什么呢？杀了他两个儿子。 犹大看不出来，接着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啊。我在处事学里面跟大家讲过，你看这个己字，你在中文里边还能看见另外一个字比这个字还曲着拐弯吗？这是中文里面最曲折的一个字。己是什么意思？己和字自己嘛不一样，字不说了哈，就说这己，己是内心的你，字是一个外在的你，所以这字有个框啊，有一个轮廓，你没有轮廓，你的内心是这么曲着拐弯的啊，所以你内心的鬼差看那个己，那就是真实的你。好，我们接着看。犹大迟钝在什么地方？他怎么迟钝到这种程度，是儿子被杀了都不知道呢？他只靠着他自己的生命感觉去判断，他没有属灵的眼光，他的眼睛是瞎的，所以他只感觉什么呢？以色列的家没法待了，天天哭丧着脸，受不了啊！这个当时还年轻嘛，20多岁啊。他对耶和华也没有兴趣，也没有觉得耶和华在我家，我们家有什么好，我们家比别处还多灾多难呢。然后呢，他是儿子中最聪明的，所以呢，他觉得我自己的事上打拼可以过很好的日子呀，一点都没错。当他的生命如此下滑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更加迟钝，两个儿子都死了他都不知道，然后他用自己的头脑啊，分别善恶，这个恶归他嘛，然后对自己毫无约束，随便就去找妓女了。好，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他嘛，这个操作里边会有多么大的风险和危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不能提前预约，对吧？所以全靠碰。所以他嘛是贸然到城门口去等着，没有约定也没有把握。那么他在犹大家时间不短呢，前后嫁了两个儿子，肯定不能是嫁了一天就杀的。所以呢，犹大能不能认出他来？会不会紧张？如果犹大认出你这儿媳他玛，你现在要做妓女，立刻就烧了。然后他既然装成妓女在城门口，城门口过来过去有别的人，他是为了回去，他不是想做妓女，可是别的男人要找他，会不会是麻烦？就算一切都顺利，他和这个犹大的事儿也成了，他能保证怀孕吗？只有这一次关系，如果不能怀孕，说句话就叫白折腾，他还是回不去。所以他把所有这些操作，那个风险非常的巨大，可能性我们不能说为零，但是很低很低，大家去想这个道理。所以说这几乎是一场没有多少胜算的风险，完全是小概率事件。而且作为儿媳和公公行淫，这是大逆不道，这不但从犹大的时候如此，一直到今天，今天这么开放了哈，男的可以跟男的，女的可以跟女的，但是儿媳和公公仍然是被社会所不容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人类从伦理上来讲不能接受的事。所以他嘛在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他不仅是件事冒险，这个事的性质本身是人伦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件事犹大没有太多责任，如果这不是他的儿媳找个妓女， 在当时来说呢，不算道德，也不算太大的毛病。可是他妈怎么样呢？是主动行骗，责任全在他妈身上。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贞洁要求是非常高的。我括号里的介绍啊，失贞的缇娜啊，怎么样呢？最后是孤身一人被带到埃及去的。那么亚沙龙的妹妹他玛跟暗嫩啊有过那个事以后呢，就终身孤老在亚沙龙的家中。这是古代非常严格的在贞洁上的要求，那么他玛的行为就更难以被人接受了。而且事实是，当他玛的身体显出了孕相以后，犹大马上就说把他拉出来烧了。那么这件事就已经分明的说出他玛实在是冒着被处死的这样一个危险。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原因是别无选择，他别无选择。那么这就是他要表明的这样一个心智，我要回来，我没有回来的路。用中文查大鳄啊，圣经里出现了很多次，我在这里不详细讲，我这里只告诉大家，大鳄这件事除了有两次是指着偶像说的啊，另外一次是其他原因，我这里列出的七次基本上都是关乎淫乱的。在神眼里这是大恶，儿媳找公公这也是大恶。所以他玛不是为了去行恶取乐，而是他没有路。那么我们看神出手，他玛的计策我们刚才算了，有一环出错这事都不成啊，而且他玛万劫不复。所以我们平时讲那个以斯帖记，不断的说偶然偶然，那个故事充满着偶然。其实他玛的故事也一样，你算算得多少偶然吧。他能够在城门口遇着犹大是偶然的。犹大那天一定要去吗？头一天或满一天，或者去的时候是那天的上午、中午、下午，一个女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只知道一个信息，就在那里等，是一件很就是，如果你有过等人经验，你就知道在那里等是多么的这个心里不平安啊，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你没注意走掉了，或者是这个他今天不来了。而且犹大一看到一个妓女，立刻就想跟他做皮肉交易，这件事也是一个偶然。如果像犹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这样一个随便来的人，他说头一天找个妓女，今天看见妓女他可能没兴趣了。然后呢，第三个偶然，他嘛提出任何要求犹大都答应了。如果犹大身上就揣着银子，好，我付给你银子，拿着银子是不能做证据的。第四个偶然，他和犹大有这么一次关系，居然怀了双胞胎，你能确定神定义让这件事发生，这是神在成全他吗？犹大的震撼，原来在那个城门口，伊达印城门口，我碰过那个妓女，就是我的儿媳他玛。原来他玛自导自演了这一场戏，我被他圈进去了。原来他玛当时要了我的印袋子账，他不要后来的山羊羔，他是要做证据。 原来他嘛现在怀孕了，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原来他嘛是苦等着要回到我家。原来他妈的性格，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注意过这个儿媳，他内心是这么的坚定，这么的刚烈，是不是不顾，一切都不顾，就是要回来。现在轮到他妈这个犹大沉思了，他妈为什么？如果中间那个小房子是这个家的话，他妈一定要进来，而犹大想离开，这个给犹大狠狠的敲脑袋敲了一下，让他开始思想，他妈寻求的是什么，他妈看重的是什么，他妈命都不要，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认识他妈的意义。如果你是他们，你在犹大家的若干年的婚姻生活中，一定是沉在一个痛苦的一个深渊里。但是他们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这些悲伤中。每个人生命中都有痛苦。我特别欣赏那个戴基宗牧师说的，他说非卖乃拆，哎，是事实啊，这拆是他的理解，对不对？神并没有直接说我拆遣你去埃及，没有说，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自己对神的旨意的解读，按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自己的理解，但是在属灵的高度来看，这个事实，罪恶、苦难转化成了祝福，而这个差遣，那是则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更真实的、一个看不见的真实，所以你会在这里，我们要格外的敬重他嘛，他有一个很高的见识，他看到一个事情，与神同在才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常唱一个圣经圣诗，说无论住在任何地方，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哪怕在犹大家那么苦难的日子里，他品味到那个不能舍弃的好。对他们来说，追寻这位神不是为了什么好处，单单因为神是好的，他要回来，哪怕委屈，哪怕吃亏，哪怕受伤害，都要回来。而犹大没有看到这个家的意义，他看不到雅各的家和世界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不觉得神又这么重要，可是在他妈这里生生死死，我要找到这位神，所以他妈才不择手段。他践踏人间的一切的道德礼仪规范，不怕伤风败俗，不怕为人不耻，他撕碎了从亚当到夏娃犯罪以后人必有的遮盖，奋不顾身，一意孤行，就为得着神。这是他妈的意义。没有人知道他妈心里所想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都知道，所以在神手中成就最美好的结局。犹大因为他妈而感动，重回雅各家，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要插在这里。当这一章插在37和39章之间，然后你会看到后来犹大他是在雅各家里的，他什么时候回去呢？没有写，不用写了， 当犹大明白他玛心的时候，这个结果就有了。只是读者不明白他玛的心，犹大读懂了，所以他回到雅各的家，和众兄弟一起，然后过什么日子呀？继续过扶桑的日子。他爸爸的那个苦难没结束嘛，约瑟不知道哪去了，22年天天苦，他们宁可苦，谁都不走了。看到神恩典的手吧，不是在这里喜笑颜开，你在教会侍奉也有苦，但是怎么样呢？这里是不一样的地方，生死要扎根在这里，所以神用这样一个方式保全了雅各家的完整，要不然就四分五裂了。领袖雅各这个犹大走了以后，其他弟兄有样学样跑了，雅各拢不住了。日后神在这个光景中建造犹大，成为众弟兄的领袖。那么他为弟弟便雅悯在父亲面前作保，在约瑟面前为弟弟陈情，最后怎么样呢？成就了整个家族重新合一的神的旨意。这里边犹大的功劳非常的大，那么也因此他后来成为大卫王的先祖啊，也是主耶稣的先祖。然后他玛的两个孩子归在了犹大的名下，神悦纳他玛对犹这个对神的信心，把他列在了主耶稣的家谱中，成为主耶稣家谱中的第一位女性。我们再来看他玛和路德，神把这两个女性放在里边，构成一对儿啊，就像一个椭圆有两个焦点一样，很有意思。路德特点是温柔如水，他凡事遵婆婆的命，听命于婆婆，顺从婆婆，孝敬长辈，友善待人。他玛翻过来，刚烈如火，他是自作主张上了公公的床。你看没有，一边是婆婆，一边是公公，他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我不看那些啊，我踩着那些就过去了。然后呢，按照主耶稣八福来说，一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阿们。他玛拼死一搏，他玛的名字叫他玛是有原因的，他玛是棕树的意思。那么棕树在圣经里是义的一个象征，称他玛为义，对不对？为什么他叫这个名字呀？有原因啊。路德相比括号里哈、啊、是善，什么是善呢？行公义，好怜悯，合乎路德吧，存谦卑的心。路德多么谦卑，与神同行，所以很不一样，这是善的定义。而他玛呢，称他玛为义，他是义的特点，不一样。时间不多了，这些经文大家自己看啊。这些经文其实你都可以用来解释他玛啊。雅各书，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体，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不是显大能帮助他们啊？然后哥林多前书最底下，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最后要提一个问题，难道他们定义要回到犹大家是出于爱神的目的，那么他和公公通奸这件事就不算有罪了吗？我们能这么来确定吗？怎么看这个污点？ 我们给出的解释都要从圣经里来。圣经的原则是，第一位是爱神啊，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位的。其次也相当，就是爱人如己。我故意没有打在一起，分成两行，为什么呢？你要知道，那个其次不是排第一排第二，而是一个特别高特别大特别重要，第二个是跟他不能比的一个重要性。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我们经常说一二三啊，无非就是你在前面，我在中间，他在后面。不是的，那个一极其重要，那么后边这个跟他是不能比的。那么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句话啊，刚才也显示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圣经里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大诫命覆盖小诫命，就是当两个诫命有冲突的时候，那个大的优先，小的可以不 care。 在人间也是如此，对吧？你开车都要看红绿灯，突然来了个车柔柔柔叫着过来了，他不看灯，他闯红灯，没事吧？为什么呢？他有大诫命，这个诫命不理了，明白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给犹太人的原则是，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行割礼，那第八天赶上安息日呢，照割。这个诫命大于那个诫命，所以这是原则。因此在他把这件事上，你就明白怎么评判了。我后面夸了一句啊，就是人性的特点啊，我们毕竟是活在地上的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的自然的，这是从我们天性里出来的，拿着道德和公平这两件事儿来评价，一件这事儿，这事儿不公平，一件那事儿，这个人做的不道德，对吧？我们特别容易在这上面去架着别人啊。那么在这神，所以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特例，好打破我们原有的那样一种思维习惯。然后我们来看什么是义，称他玛为义。在中文里面有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字，就是义。我说的是繁体字的义，我专门打出来啊。肯定大家都听过这个说法，就是人那是我带上羊的那个这个一把羊戴在我头上啊，羔羊遮盖我就为义。中文里面怎么会有这个字呢？中国人不是个牧羊的民族，我们是一个种地的民族啊，我们是个农业民族，那我们怎么会造出这么一个字呢？所以你会知道文字是神给的。所以那个几字那么曲路拐弯，不是你造的，神借那个字来启示你啊。很多字都如此，回头以后有机会可以慢慢讲起来啊。你会看到神用文字启示圣经，也在像这种大的语言这个大语种里边，神都有他的这个恩典，他的意义放在里边的，不是从人来的，人造不出来。第一个义，圣经里面第一个最早提到的哈一个称义，就是创世纪15:6，耶和华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因为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注意哈，这个义是个名词的义，而这个他把这个创世纪38:26说他比我更有义。神用犹大的话来称赞他嘛，他比我更有义，这个太不一样了。这个义是动词，动词的义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中文里没有。 我们中文里没有动词形式的 eat。 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它比我更有意呢？它的意思是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是在行义，也就是说呢，这个评价不是称他为义，是他先行了义，明白吧？他先行出了义，他就是义了，你根本就不用评价了。这个更高，义做动词在旧约里用的也不多啊，比那个名词形式少得多，但是这是第一个啊。那么我们看怎么解读这一句话，大家多数人都不理解啊，然后都说成是他们为了给犹大犹大的儿子留后，为什么大家是这么解读呢？这个解读是神故意让你不那么容易就看出来。我们看38章啊，那么在这里呢，当犹大恍然大悟以后，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这里边呢其实是讲了半句，然后大家就把这半句当成结论了，这是那个错位。我是怎么看的呢？犹大说了一半，而这半句他在这里是犹大对他玛行为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行为这个原因的解释，这不是一个这个结论啊。那么后半句没有说，如果把这句全部把犹大心的话全部展现出来，应该是第三个点啊，完整此句是他比我更有意，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以致他嘛不能回到我家。后面这句犹大没有说。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解读呢？因为从他把他嘛接回来以后，他就回去了，他就带着全家回到雅各家了，所以你后面看到他是在雅各家里。这些地方神没有写，但是你要能够认真读的时候能读出来啊。所以圣经中这样的例子还有，我们今天已经过了啊，不能再说了。后面啊，尾声之一，从此犹大与他同寝了，这显明了他们俩的关系是错的。但是当他俩回来以后啊，神使用这个罪，使用这个错来借重建这个家以后呢，他们不再仍然犯这个罪了，所以这个决定了犹大和他玛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关系，所以是不能继续再违背人伦的。然后尾声之二，这个特别有意思，但是没有时间讲了，我大概说一下，就是大家看那个经文哈，创世纪38章最后这几节，就是他玛生了双胞胎。双胞胎呢很有意思，这是大家看就知道，这是雅各和这个以扫那个故事的一个翻版啊，又是两双胞胎在抢着出来，然后呢第一个出来以后呢，然后又把手缩回去了，但是接生婆给他拴了个红线表示这是长子，但是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孩子，长子是后出来的，但是怎么样呢，把这个后出来这个抢着出来的这个法勒斯就做了什么呢，做了长子了，等于是也是在后的成为在前的啊。这个在后的成为在前的是靠什么在成为在前的呢？靠接生婆那句话，他说啊，这个啊，说对，是抢着来的，我没有打出啊，有了哈。然后呢，另外一个翻译本特别好啊，这个修订本译为接生婆说，你竟然为自己冲出了一个裂缝啊，你是冲出来的，明白吗？ 他嘛就是为自己冲出了一条裂缝，所以这句话是在解释他嘛，他为自己冲出了一条路，然后回到了犹大家。然后我后面有两句新约的解释，啊，都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从世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个原文是靠暴力啊，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如果有人有另外解释，但是不用理他，因为呢，这句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次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个努力就是一种冲力，一种暴力，类似他玛，这是他玛蒙神喜悦原因。愿我们有他玛的心智，不用有他玛的行为。好，我们今天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请宋牧师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是把他玛这个故事，主啊，放在圣经里面。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学习。主啊，看见他玛，主啊，这是他愿意不顾一切的。主啊，愿意不顾一切的羁绊，主啊，他都要进入主啊你的家里边。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去啊，真的是住在你的家里边。主啊，就像老约翰所说的，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神的家里边。主啊，你就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真是能够不顾一切的。主啊，我们能够住在你的家里边，和主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位的姊妹今天的摆上她的付出，主啊的救主的纪念，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谢谢大家，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你，今天分享很棒。我就是有一点，我
谢谢。
我听的那个就是 John 那个美国的牧师，那个 John 啊。